今天晚上经文非常的短，我们其实应该要把它背起来。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九节，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找到由我们同声来慢慢的读好不好？第四章第九节，预备，请。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今天晚上詹宏牧师是从德国经历了非常的经历以后回来，第一次在我们中间传讲主的信息。刚才诗班先那首诗歌，我就想到他，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他今天晚上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让他用你说故事。我们把时间交给詹牧师，也欢迎他回来。
大家晚安。感谢神在我身体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爱心关怀以及带导，神也必纪念。坐在最小的人身上，神都会纪念的。我跟美玲从德国回来的第二天就是礼拜六，那天我有来聚会，有跟弟兄姐妹说，等到身体恢复可以讲道的时候，会把这一次在德国病倒的故事稍微说一说。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心跳对一个人的生命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所以当一个人紧急住院的时候，医院所做的头几件事情当中有一样，就是把这个病人身上接上一个测听器 monitor， 好能够观察这个病人的心跳，能够确定他的心还在跳，所以有那个波动，这样子来测定来确定。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跳不用 monitor，自己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就不见得是个好事了。不论是仰躺着，或者是斜躺着，或者是侧躺着，你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而且非常清楚的听到，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这个声音不是我模仿的，这是高俊元牧师上个礼拜到我们家来，两个人同病相怜。我跟他说，他说你送到医院的时候什么感觉？我说心跳自己都听到，他就跟我学这个声音，砰砰咚，砰砰咚。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两个最瘦的牧师，都还要肠胃出血。教会牧长中有一些体重稍微有分量的，一点也不瘦下来，为什么？我相信这不是耶稣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原有的也要夺走。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姐妹不喜欢我这样解经，倒不是为了同情我跟高天元牧师，你们该担心的是前半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当人身上失血或者液体含量降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组织需要养分，所以心脏的跳动负荷量就加重，就加快。这是我7月8号躺在医院里面一直听到的声音。事实上在我到达目的地纽伦堡前十几个钟头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心跳那么大声，你就不可能睡觉了，睡不着觉，脑子就要开始想一些事情，怎么会弄到这个光景，出来短宣病成这个样子，是不是饮食习惯需要调整？当然有可能。我平常吃的东西比较喜欢吃味重的，我喜欢吃辣的，喜欢吃酸的，师母一直告诉我饮食不要这样子，要吃一些蔬菜，我都不听，我总是喜欢吃味道重的东西。不但如此，我喜欢吃花生。哎呀，高天元牧师久病成良医，那天来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什么什么不可以吃，花生、干果、nuts 一点都不能吃。但是我就是喜欢吃花生， 不但我自己喜欢吃，而且因为我是 diabetic， 所以在每一餐每一餐之间，我唯一能够吃的零食就是花生。而且这样子的生活习惯也有一阵子的，怎么会在这个关卡上？有没有可能最近太忙，压力太大呢？当然也有可能。我其实在 Boston 上完教牧学博士那两个礼拜课回来的时候，还有跟你们讲，刚刚上完课，再隔三天就要德国短宣了。但是念神学去短宣都是为了服侍主啊，那为什么上帝不保守呢？会不会在我的生命当中做的一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呢？这也有可能。谁敢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讨主的喜悦？谁敢说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神的心意？说不定念书不是主的心意，说不定短宣是照我的自己意志去的，当然有可能。然后自己想这些事情，每一个都有可能，到头来并没有任何一条出路，因为太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我引用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这一位在1945年39岁死在纳粹手下的寻道的传道人，他所讲的一句话： Thinking can never answer its own ultimate why, because each answer only generates a new why。光靠思想永远也无法回答最终极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答案只是再制造出一个新的为什么。光靠人的理性没有出路， No exit， 没有出口，没有出路。事实上 No exit 这两个字是在20世纪的时候，一个实存主义的大师沙特他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戏剧作品，实存主义 existentialism。 他这个人剧要表达的就是他剧的角色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一个 motel 的房间里面，门关了之后，在这里面的人不论怎么找也找不到任何的出路。我不晓得 existentialism 这个字为什么要翻译成实存主义，实是扎实的实，存是存在的存，因为 existentialism 的思想认为人的存在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目的，没有任何的价值，甚至于还不如于周遭世界大自然的存在。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翻译成实存主义，应该翻译成虚存主义的，一点也不扎实。另外一个实存主义的大师 Samuel Beckett， 他写的一个剧就更高明了，叫做 Waiting for Godot。 这个剧分上半场跟下半场，上半场一开场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幕一打开之后，看到两个人，他们的穿着非常的不称，非常的不协调，两个人坐在那里彼此对话，却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这个人所讲的话跟下一个人回答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支离破碎，刚才讲的跟现在讲的也没有任何前后连接，完全没有任何的连接，支离破碎，牛头不对马嘴。然后两个人讲话讲话，突然之间跑出来一个小孩子说 Mr. Godot is not coming today, he will show up tomorrow。 谁是 Mr. Godot？这两个人为什么在等他都不交代。这个小孩跑出来说 Mr. Godot is not coming today, he will show up tomorrow, 这个剧就拉起来了。然后到了下半场一开始还是一样，那两个人在这里牛头不对马嘴，支离破碎的讲话，然后到最终剧的时候，那个小孩又跑来了 Mr. Godot is not going to come today, 这个剧就结束了。人的生存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两个人为什么在等葛道，葛道是谁都完全不交代。人的生存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信息， There's no message in man's life. 这是 existentialism 他们的想法。各位弟兄姐妹，这些享受世人的掌声，周旋于上流社会的所谓的思想家，他们的成就是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都羡慕的。如果在他们的眼光中所下的结论是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信息、没有故事，那我问你们，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怎么办？这两个人，沙特跟 Beckett 都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人，享尽了上流社会的人给他们的掌声，而他们传递的消息是人世间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 No message。 二十世纪的实存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结果，是启蒙运动的婴孩。启蒙运动推崇理性至上，排除在人的生命中有任何超然实质存在的可能。 There's no transcendence in our life。 所以这个启蒙运动所生出来的婴孩就是虚存主义，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故事。这些上流社会大有所成、有文思、有文笔的人， The trendsetter of the world， 他们说人生没有任何的信息。我请各位问大家，那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怎么办？事实上却有一群人是不同的，这一群人是在耶稣的救赎恩典中得以认识神的人。我们这群人，我们对人生的感受与展望跟这些人是截然不同的。怎么个不同法？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就在这里今天选这么短的一节，就是因为这个戏这个字。沙特写了一个戏 No exit， Beckett 写了一个戏 Waiting for Godot，在他们的戏剧当中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的戏不是 No Exit， 我们的戏不是 Waiting for Godot。 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比较温和一点，比较谦虚一点。如果你去看 NIV 的翻译或者看 NAS 的翻译的话，我把这一段念给你们听。 We have becomeA spectacle to the whole universe, both to angels and to man. 你如果按照这个翻译，这个翻译是比较适切于原文的，因为我们成了宇宙中一个精彩的戏，给世人和所有的天使看。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出很有看头的戏，很精彩的戏。这个戏是演给整个宇宙看的，不但是世人，不但是世界上一些人自己把自己哄抬起的人，也包括灵界的一切的受造物，一切的天使，包括没有堕落的天使以及堕落的天使，都在看我们演的这一出戏，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光是讲观众就已经让我们知道是一个很有看头的戏了。它的精彩更在 NIV 跟 NS 所选的那个字 spectacle。 你如果去看 spectacle， 你把它找这个字用英文找它的 中文翻译的话，它的翻译是很值得看的东西，壮观的场面，大场面的电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看头的戏，很精彩的故事，有价值的故事。有人会说，我们的人生怎么精彩起来呢？牧师啊，我希望我的人生精彩起来，但是怎么能够精彩的起来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操劳，因为这个精彩戏的关键是因为这个戏的主导者是在于他的导演是神。第九节的上半节，我想神 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他讲到这个列在幕后这件事情，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对当时的人的一些反应，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解释，但是我可以向大家表达的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使徒他们被明明摆在幕后这件事情，是神精心设计的结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不是人世间许许多多奇怪的事情突然之间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神精心设计我们的一生，把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这一个设计可能有些地方出人意料之外，但是是神精心的设计，他用我们想象不到的巧妙的安排来主导我们的一生。 God ordained all history to guide his people， 上帝用各式样式的方式，用我们意想不到的巧妙的安排来主导我们的一生，因为神他乐意用我们来说故事。所以这是一个特权，这不是人用任何自我的条件可以赚得的特权，这不是人用任何自我的条件可以换取的一个地位或者是角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刚才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里是要念给大家的是第一章从二十六节，我念给你们听就可以了。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被神选上来演这一出戏的人，这些角色他们的条件和背景一点都不惊人， It's not impressive at all， 因为按照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当一个剧的角色是由导演或者是主导者来选定安排之后，一旦选上了，他就可以上台演，而他当在台上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就算是有那，我们用我们今天套我们今天的一句话，当一些人在台上演戏的时候，台下就算有已经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正派人士、最佳反派人士，各式各样已经得过奖的人，他也不能够说，嘿，我得了奥斯卡奖，我现在想上台演，不行，因为导演没有选你。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你自己的生命用这样的眼光看？那世上有尊贵的、有能力的、有智慧的，他们不能上台演这出戏的。伴随着这个特权，相对的就有规矩。我最近读了一些书，因为念教牧博士，有一本书里面讲到，他提到这个，讲到这个舞台，讲到这个 platform 的事情。他提到说，研究戏剧、研究舞台果效的人是非常考究的。一般来讲，他们把 platform 分成几大部分。谈到这种讲到研究戏剧的人，戏剧里面的主角、戏剧里面的主要的配角、次要的配角、正派人士、反派人士，应该站在这个 platform 里面的哪一个位置都是考究的，因为这是研究戏剧的人他们从观众的角度坐在那里看他们的一种感受。同样的，我们的人生在这个舞台上，在神的主导之下，成为剧中的一个角色，是很考究的，是很讲究的。我们不能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必须听从按照那位主导、那位导演他的安排与设计，不能照我们的意思演，不能说我想这样演，我想站在那里，不能。
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电影界里面，如果一个演员他没有按照导演的意思在那边排演的时候，导演会说什么？ Cut, cut, cut! 重来一次，这不是你应该演的方式。这个男演员可能说 but, no but, cut, cut, cut! 然后这位导演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你要这样演，我告诉你你要做这样的动作。这个男主角可能说 but I look better this way。导演说 I want you to look back，
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思演。站在舞台上的角色，你也不能管别人怎么演。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剧里面那个说哎，演一半就回来说你不应该这样演，你不能够管别人角色怎么演，你不能看着别人的角色眼红，你不能说为什么我不能扮演那个角色，
因为我的导演给我的是这个角色。很多基督徒要听这句话，你不能看着别人的角色眼红，你也不能够干涉别人怎么这样子演，你不能干涉别人怎么这样子讲台词，因为管他的自然有人在，是那位导演，他会去管。你也必须谨慎的聚精会神的演。在一个舞台上的演员，他不能够说他是 part time， 不是我讲台词的时候我就转过来跟别的角色聊天，不是我该做动作的时候我就坐下来，不可以。在舞台上的演员没有 part time 的，其实他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导演跟他说你的眼睛要看着那个角色的眼神的时候，他就必须做这个动作24/7。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我在台湾尤其就回台北，看到 台北太多 24/7 的店了，几乎每一个店都是 24/7， 也就是说一个礼拜开七天，一天开24小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演的这句戏就是这个样子。基督徒演给世人与天使的戏是一个全天候的戏，就像一个舞台上的所有演员，每一个演员带给观众的是一个整体的印象，虽然可能只是女主角在讲话，男主角在唱歌，但是整体演员带给观众一个整体的印象。所以一个演员他或只是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动作也没有做，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全了在那剧中他的角色的那一份。同样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神已经用了我们的生命，用了我们的生活说故事了，一个精彩的、有趣的、有意思、有价值、非常有看头的故事。当我听自己那跳到1分钟140多下的心跳的时候，无法入睡。我第一次数心跳的时候是在到纽伦堡前10多个钟头，我数了之后还想说我一定数错了，怎么可能跳140多下呢？再用手量着脉搏数一数，哎呀，还是140多下，就再也不数了，因为越数心里越烦，对不对？当我的脑海里闪动的那个问题，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一个很清晰的声音，或许我不应该说声音，一个清晰的意念，一个很清晰的回答，这事是出于我。是的，这事是出于神。人的生命跟一个舞台剧最不一样的地方，也最让我们兴奋的地方，是舞台剧是事先已经告诉演员怎么演，而我们这些人没有剧本摆在我们的眼前。 There's no script。 我们与我们的导演，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与神动态的双向的互动，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剧本。 你们说如何说是出于神呢？我与师母这一次七月份去德国，是去我们在四年多前五年前借着我们的安息年义务牧养一年的教会，他们当中要给他们一些训练。在安排这个行程之前，教会有一位同工，一位姐妹在跟师母祷告的时候，她提到，她说：“师母，你们今天这礼拜不今年有没有安排要短宣？”师母说：“没有啊。”詹姆斯接了 Caring 之后，就不大愿意再跑太多短宣的工厂。这位同工说：“但是他祷告里觉得会有这样的行程。”这位同工有相当可靠的预言的恩赐。好多年以前，我们事工中也有一些事情，有这位同工预言恩赐事先的一些 prophetic 的 message 以及后来的印证。所以师母告诉我之后，我就说那我们就等吧，因为我们从来不主动打电话告诉别人我们要到你们那里来讲道来短宣的。这件事情隔了大概三个多星期，那个教会的同工会的主席就打电话来说你们暑假可不可以来。我一看我暑假的行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他们是在八月一号时候开始放暑假，欧洲放的晚，一放暑假许多家庭就出去回中国大陆回香港，所以要给他们训练必须在八月底之前。但是我在七月份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许多的事情都没办法走，唯一能够定的就是这个礼拜，就是七月六号出门这个礼拜。隔了一段时间我们祷告，我们就定了这个行程。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啊，你就这样就觉得是神的带领啊，那你怎么还凭什么说我们呢？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是在七月六号礼拜三下午的飞机。七月六号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坐起来头就突然之间晕眩，这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过的。我有头昏的现象，因为我的血压是属于偏低的。我也曾经问过我的家庭医生，我说有时候我蹲在地上做一件事情一站起来会头昏，他说你是不是只有这样子会头昏，我说是，他说 Don't worry about it。 他也告诉我血压偏低比血压高好，所以我就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早上坐起身来的时候头昏。我就跟美玲讲，我说我今天不对耶，头昏。美玲还说，她说哎呀你可不要跑到外面给我病啊，你病了我怎么办啊。美玲还说你要不要打电话给医生，我说现在打给他干什么呢，下午五点的飞机。她说你去看一看呢、啊。我说不行啊。那美玲说那怎么办呢，你上楼去祷告吧。我就上楼去祷告了，坐在那里想，一边祷告一边想，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看了医生，他如果跟你说你不能去，我怎么办？那为了防止说不要听到他讲不能去，就不要去看，对不对？但是头昏呢、啊。电话铃响，那时候才八点多，我女儿接的电话。她接了电话之后，她跑来敲我卧室的门，爸爸爸爸，你的电话。我一听，是一个叫博拉打给我的。博拉是德国这个教会在十年多前一开始成立这个教会的大概十个基督徒当中的一个，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基督徒。他在两年半以前从德国搬走了，因为他申请不到永久居留，搬到西班牙了。他两年半前搬到西班牙定居之后，在那边都办到一些居留都拿到了，他打电话到美国把电话告诉我说，牧师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到巴塞罗那，我们也教会也欢迎你们。我说好。那是两年前打的电话，从那两年之前一直到七月六号就再也没跟他讲到话过。我一听，我说我是詹姆斯，他说我是博拉。我说哎呀博拉有什么事吗？哎呀詹姆斯我想问你，你什么时候要去纽伦堡啊？我说啊，我只是想知道。我说哦，我说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哦，这下午的飞机啊，怎么这么巧？太好了太好了，那这样子好了，你到纽伦堡我再打电话给你。两年没有接到这个人电话，在七月六号早上八点多突然之间打电话来问我，你什么时候要去纽伦堡？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这个电话成为一个可能的印证，是出于神的带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下楼的时候跟师母说，我说伯拉打来，他说伯拉怎么打来，这么久没打来。我说对啊，他问我们什么时候去纽伦堡，美玲说哎呀那没事了，我说对没事了。是出于神的带领。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并不是说生病是神所造成的。我生病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性，因为我 diabetic 的药物有伤胃的，有两个药物是属于伤胃的药物，他们也在我的肠胃里面找到了 HP Pyrala 这个细菌，幽门杆菌，这都是造成病的原因。美国有2500万的成人有肠胃的溃疡。我并不是说这个病是神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我病倒在纽伦堡，这事是出于神。因为我们这次去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让那边的同工们知道，教会的依靠不是在任何人的身上。那天我躺在加护病房里，我心里面的意念是这事是出于我。好使得你想要告诉他们的信息可以非常深刻非常具体的让他们经历。因着我身体的软弱，使得这个教会的同工们必须深刻的具体的体会经历我真正要对他们所说的话。任何教会唯一可靠的是基督耶稣，不是任何的人。所以神借着我的生病仍然能够说一个有意义的信息。或许有人会说，牧师啊，这是不是你自己想的？神会这样子吗？神会这样子用人吗？神不是怜悯温柔慈爱又体贴的吗？神会这样子用人吗？这个问题最好去问神，对不对？你不能够问任何其他的人。但是我可以提供大家几个线索。父神是如何来传递他对这个世界所说的最终极的信息？神爱世人，他是怎么传递这个信息的？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线索其实就应该已经够了。如果你们还要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们。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保罗这样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信主头几年，一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不明白这在说什么。耶稣基督受难不是已经成全了一切的事情了吗？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患难已经成全了一切的事情，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第二个线索。最后一个线索，从我的角度来看，神并没有欠我任何东西，上帝没有短缺我任何事情。借着我的身体病了，说一个故事，也让我在病倒的地方得到我所需要的医治。神没有短缺我任何事情。或许我认为更好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彼此问的。牧师啊，你甘愿这样子被神用吗？你甘心乐意让神用你说故事吗？按照他的方式 按照他的安排，你甘心乐意吗？我想我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而事实上，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凡是我们的人格在基督耶稣那浩大的恩典中被重建、被更新的人，所给的答案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一个有人格的人，在他在这地上的年岁到了某一个段落的时候，该做的都做了，该爱的也都尽力爱了，该享受的爱也都享受了。到了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如果有人问 Hey, what's the story of your life? Hey, 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的？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人格已经被重建的人，都不想回答 No exit, waiting for Godot。每个人都会想非常兴奋的回答 My life? Oh, my life is embedded with a fantastic story. 我的一生蕴藏着一个精彩的、有趣的故事。His story, 他的故事。And the best part is, it's only the beginning. 更好的事情是 whatever 我们觉得那精彩的故事 It's only the beginning. 让他用你说故事，我们一同祷告。